音的第九章的三十节到五十节，没有圣经你就看我们的程序单上有。还是鼓励大家能够期待自己的圣经，我念一次，大家跟着我看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十二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可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众人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来向你祈求，求神你今天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借着我们读你的话语，借着我们向你的祷告，借着我们向你的奉献，借着我们彼此在什么话语中的劝勉，能够来讨你的喜悦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确信我们一生都要在你的手中，远比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还要好。因为你大人的手要稳固我们，你大人的手要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风暴。神啊，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心灵有软弱的，有遇到困难的，处在暴风雨当中的，啊，求神你的恩典来覆庇我们，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施恩的翅膀底下，能够让这个风暴从我们生命中过去。愿我们来愿意主动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你是个施恩的主，你爱我们，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。愿神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因为 为你要给仆人当你的荣耀，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尊荣一样。愿神你今天在我们当中释放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每一个听到的人，有我的就应当听，让我们听到的人能够去行，能够造就我们自己，也能够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愿耶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在我们当中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就是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。我们今天主日崇拜之后，我们会难得选有会员的大会的投票。我们即将要认定下一年度有两位新的弟兄加入我们教会。是我们教会是执事的制度，有五位执事，然后呢一年一直都没有就是所谓的替换，然后神恩待我们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同工都决定了，我们有五位执事，有一任是三年，所以会有三分之一今年会下任，三分之一会上任。那我们有两位弟兄在程序单上都有他们的名字，他们会上任，那有两位弟兄会下任休息。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投票是认定，就是有这两位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服事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做一个牧师的，要感谢神，在我们提出来的这段的日子，神把这个负担、这个感动放在这两位新的弟兄的心中。我们也要感谢神，在过去这些年，另外的那两位下任的弟兄在教会，无论是好日子、不好的日子，都在那边忠心的、默默的服侍。我也为此也献上感恩。我们也感谢神，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接纳，能够彼此扶持，是我们未来的这两位的执事。那不晓得为什么，这是故意安排的。今天的信息就讲到一个神荣耀的仆人，或者仆人的荣耀。你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管你是占位置的或者不占位置的，或者是你是像我目前的情况是全时间侍奉的，或者是代职侍奉的，你我都要做神的仆人。在神的家中每一个都是仆人。摩西是我们最好服侍神的一个榜样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说，摩西是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是诚然尽忠。我们最近主日学在看到希伯来书，我曾跟大家讲到这个仆人，在圣经中仆人有三种字来形容仆人，描述摩西的这个仆人是最特别的一个字，只用在摩西的身上。意思说这个仆人是甘心乐意的做仆人的。圣经中有一些叫家仆，就是说是做人的用人的，不得已做用人的。那保罗是说我是耶稣的奴仆，我是做耶稣的奴隶的，是另外一个。希伯来书作者评论说摩西这个人啊，是甘心乐意做神的仆人，在神的全家中是诚然尽忠的。所以我们头两次看到耶稣的荣耀的时候，在变相山上，摩西是其中一个在变相山上显现的，一个另外一个是以利亚。所以我相信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这个是在神全家尽然尽忠的诚然尽忠的仆人呢，就有权利优先看到耶稣的荣耀，所以是很有道理的。神的荣耀要先给那个忠心的仆人，摩西是我们的代表，就是我们求神在我们的教会中能够同样能 够兴起像摩西这样子忠心的仆人，神也一定把他的荣耀赐给这个人。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无论在经济上，我们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潜在的经济的风暴，我们所有经济的问题往往都是那些有权力的人，他只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其他人。那我们同样有政治的风暴，就是那些政治上有权力的人，多多少少为了自己，或者为了英文叫做 special interest group， 就是为他拉比给他竞选的时候，最近共和党的那些在那边 debate， 就是看谁后面支持他的，就是为那些人利益。所以潜在中就造成经济政治的这些的问题。同样的呢，在历史中教会也因为人的软弱也有分歧，往往都是所谓那些做领袖的，应该是原本是应该做仆人的，造成的这个问题。然后耶稣在今天这段的经文中就讲到了什么是为大为首，这个属灵的真理事实上是这个世界所没有，也是这个世界上应该需要。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，经济政治文化种种情况，就是因为那些要做首领的人，他没有真正了解他们应该是先做神的仆人。在这段的记载中，我们先了解这个背景。在三十节我们看到耶稣行了，在前面行了这个神迹，把这个鬼从这个小孩子身上赶出去之后，他就刻意的离开了那个地方，他不愿意人家知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他的门徒，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他首先告诉门徒说，人死就是他指自己，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就是被交在罪人的手里，这些人要杀死他。等到杀死他之后呢，三天之后他还要复活的。耶稣就把他受难受死复活这个教导告诉了他的门徒。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，门徒听是听了，却不明白耶稣说这句话是怎么样。可是呢，他们学了一个功课，因为在前面第八章的时候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门徒的代表彼得呢就开口说，你万不可这个样子，不可以。就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推到我后边去。哦，他们这些门徒还是学会了功课，所以他们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不敢问他，不敢问。不敢问呢，是马可福音这么讲。马太福音是怎么说呢？马太福音说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，忧愁。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是，当耶稣要面临他的十字架的这个阴影死亡的情况之下呢，他告诉了门徒，他最亲近的门徒。可是门徒心里不明白，口中不敢问，又大大的忧愁。这个是当时的故事的这个背景。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人很奇怪，在最恶劣的情况之下呢，都会先想到自己的。好，最恶劣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立刻想到说什么？谁最大？尤其我猜想，这个一定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先引起的，因为他们到山上看到那个荣光太美了，以后我们也要这个样子。可是总有人大一点，对不对？总有人大一点。 所有人大一点呢，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为大。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，所以他们在争论的过程中，后来耶稣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讲些什么？耶稣不是明知故问啊，耶稣知道要他们自己了解他们在讲什么。结果呢，他们不敢作声，因为他们是在路上争论，彼此争论谁为大。彼此争论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一个人争，是大家都在争啊，你争我夺了。争论谁为大，是往往这个历史历代人所遇到的问题。非常遗憾，这个问题当时第一代的耶稣的门徒发生了，到我们今天不知道属于多少代了，不小心也会发生。求神恩待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领受这个教训呢，我们在教会服侍不是争谁为大。可是耶稣不是否认教会不能有首领的，因为耶稣这边告诉他们说，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就是说在一群人的当中总有人要做领袖的。做领袖本身不是个错误的事情，关键是说你做领袖的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。今天这段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做领袖的必须要拥有这三种的品格在先。这三种品格是你我都应该要有，可做领袖的更需要有。当一个做领袖的有这三种品格的时候，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呢，就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，他们就会得享到所谓神仆人的荣耀。因为没有问题就享受了荣耀，有问题荣耀就没有。曾几何时，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，往往就是因为教会有潜在的问题。当人家讲到教会的时候，都讲教会一塌糊涂，一塌糊涂就是没有荣耀的意思。如果一个教会有这样子的属灵的领袖同工，这个教会就不会被人来羞辱，就不会把耶稣基督的名被人家来轻视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今天借着这三样东西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我都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，所以呢，做领袖的人要有这样子的心胸。第一个，这个做属灵的领袖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要有一颗谦卑的心。耶稣在这边说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就是说我们的心态要了解，我们要做领袖的呢，不是因为我的学问多高，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多大，不是因为我圣经懂得多少，不是我多有财富，我才做了教会的领袖。我们应该要想想，我们今天做领袖是神恩待我们，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服侍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人。因为你我没有办法服侍那位看不见的神，唯有透过神放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。那有些人说，那谦卑那就是要自卑啦，自我否认啦。事实上圣经讲的谦卑也不是自卑，因为摩西是圣经说最谦卑的人，可是摩西绝对不自卑，摩西是大有能力的人。一个自卑的人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人生在那干什么，他不晓得。可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却知道神放他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他能够快快乐乐的来服侍人。 一个谦卑人是这个样子，故事就忽然很奇妙的哈。你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35节到37节是耶稣给他们这个教导，结果很快的38节到50节呢，就立刻有一个应用。耶稣才刚刚说你们要做众人幕后的，要做个谦卑的，结果不久呢，38节约翰呢就跑来跟耶稣说，哎，夫子啊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居然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我们，不跟从我们。马可福音是这么说哈，不跟从我们。路加福音是这么说，他不跟我们跟从你，就不是我们赶的。好，马可福音是比较冲，他不跟我们。路加福音还比较缓和，说这一群人不跟我们，跟你。好，还稍微好一点，不是跟我们，是他不跟着随着我们跟从你。意思都差不多，说这一群人不是我们的同党的，居然奉你的名赶鬼啊！这个很讽刺的，因为在前面我们上礼拜的信息，那九个门徒赶鬼赶不出去的，就这个人还赶得出去的，好厉害啊！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到底是谁，很可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很可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等到施洗约翰死了之后就跟了耶稣，可是不是在12个使徒的当中，我们很确定。可这个人是谁不是那么重要，可是有人可能不在他们当中，居然可以赶鬼，是奉耶稣的名赶鬼的，还赶得出去的。所以约翰看不过去，说怎么可岂有此理，赶鬼是我们的特权，我们的那个时候专利，要申请专利，不能 copy。 你可以奉谁的名赶鬼，不能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因为我们申请的专利，你不跟从我们不行，不准。就耶稣跟他们说什么，不要禁止他们，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呢，反倒轻易毁谤我，不抵挡我们的呢，就是帮助我们。路加福音是说，不抵挡你们的呢，就是帮助你们的。意思是说，你要学习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因为神赐你能力赶鬼，也可能是别人能力赶鬼的，他赶的鬼可能比你赶的鬼更多的。神赐你能力服侍，也是人家能力服侍的，也许服侍的比你多的。你不要说服侍是我的专利，赶鬼是我的特权。耶稣在这边告诉他们说，不与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。曾几何时在教会中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在服侍当中，一个真心谦卑的人，往往我们会说看别人比我自己强，就求神让那个人服侍得更好。曾经在芝加哥有美国教会比较奇特哈，有第一浸信会这种名称的 First Baptist。然后如果在这边有一个 First Chinese Church 的话，其他来 Chinese Church 就不能讲 First， 要讲 Second， 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你看美国有些地方有就是 Second Baptist Church 啊 ，Second 真的是很丢脸哦 ，Second。应该把 first 哦，不能叫 second， 谁会去 second 的 Baptist Church？ 不会去第二进行，不一定是第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种孩子不会去第二名高中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第一名高中嘛。记得我们现在台湾考联考的时候，高中联考的时候，都是我是台南，台南一中、台南二中，大概没有三中啊、哦，三中就随便取个名字，三就不好听了，还四中。没有这样子的、哦、 然后父母出去讲话就比较大声了，神恩待我考不小心考到台南一中，我父母亲我妈妈出去说话大声，我儿子是台南一中，你呢二中，三都不用提了，那都不用提，提到那些没有一二三的那个都不用提了，那个都是野鸡学校那种，所以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曾经发生在芝加哥有一个第一浸信会跟第二浸信会，哇，第二浸信会很吃亏，结果人家就跑来问第二浸信会的牧师说，哎呀，你隔对面就是第一浸信会，那怎么办啊？他说呢，他人家说他的人比你多，第一浸信会比你第二浸信会多，一还是好。所以呢，那牧师说，我向神的唯一祷告就是说，让第一浸信会啊爆满，水泄不通，剩下的人就流到我们教会，因为太满了，坐不下就来我们教会坐。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人的心态，对不对？希望人家低的力量到一个地步，剩下的流到我这边。一个谦卑的人是这样子。约翰还没有学到，不跟我们的禁止，耶稣说不可以禁止，不是抵挡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。这个是一个属灵领袖第一个要有的一颗谦卑的心。谦卑跟嫉妒不能同时存在，约翰是嫉妒那个人才会这么禁止，求神帮助。不只要有谦卑的心，还有一颗愿意就服侍人的心。所以耶稣说呢，你不只是要做众人幕后的，你还要做众人的用人，意思说做众人的仆人。你没有在做人的仆人之前，你很难说我是做神的仆人。约翰说，你如果不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，你怎么说爱那个看得见的神？一样的道理，你不能说我在教会是服侍神，人都不管，那个很容易说嘛，服侍神，我只听神的话的，人的话都不听的，那个就是很有问题。所以呢，要有一颗愿意服侍众人的心。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人，不是高高在上，我们往往要带头来服侍众人的弟兄，就是众人。感谢神，常常也让我们有实际操练的机会，比如说就像昨天的 picnic， 对不对？那同工是要多付出，就是教会的同工呢，就是必须要服侍人，就是要早点到啦，要煮烤这个排桌子啊，最后要晚点走，要清这个清那个，这个是服侍人嘛。那我教会中的领袖不是说就是插着手在那边，你就是这样子啊？不是，做牧师的也不是这样子啊。虽然有的时候必须要组织一个团队要做带领，可是我们要做众人的榜样，借着服侍这件事情呢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耶稣就立刻就说了，在四十一节说，凡是因为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呢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不能不得赏赐。这一句话给一个服侍的人或者服侍的心态呢，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范围的定义，就是说我们服侍人的对象呢，在教会中最主要的是服侍那些属基督的人。我不是说来的慕道友都不理他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精力是有限，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服侍神待在我们当中是属耶稣基督的人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当然有次要的，就是我们还有余力的时候，我们要服侍那些 在我们当中，或者是没有来到我们教会当中那些所谓的慕道的朋友。可是我们不要忘了，教会当中我们的服事要以弟兄姐妹为我们主要的目标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服事全世界上所有的人。当你服事上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你是没有服事任何一个人。你要从你最近处的人开始服事起，你近处的人服事的好了，你可以扩张你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要专注在以我们周围的人，否则我举个例子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。耶稣是创造世界的大主宰，他可以服事全世界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到全世界的人，中国、非洲、亚洲什么州去传道。可是他在世上三年的时间，他也局限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，他甚至只局限在以色列家。有时候情况发生了，他可以就是所谓的接触一些外邦的人，可是他很清楚他三年的时间他要注重在以色列人。他不仅注重在以色列人，他只注重在什么？十二个门徒身上。一个大能的主宰只服侍十二个人，你我要服侍一百万个人吗？所以我们服侍要以有一个中心点，神摆在我们中间属他的人是我们最主要服侍的对象。我不是说排除外面的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是我们如果最主要的没有达成的话，次要的就不用说了。所以他说，凡是因你们是属基督的，然后服侍的对象抓住了呢，我们服侍的范围，耶稣说给你一杯水喝，一杯水算什么？小事情。可是有常常在我们在教会当中，甚至在家里呢，拿一杯水给人喝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服侍要做很伟大的事情，要从最基本的开始，就是即使倒一杯水给那些人喝都是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大材小用，都不要。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做起，然后服侍的人要有一个期盼，就是服侍会得到赏赐。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很清高，说我不是没有动机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服侍那个人不是说他立刻要给我什么好处，不是。圣经说我们要把眼光从地上的好处看到天上的好处。所以刚刚这首诗班先的诗歌说，我甘最后一节说，我甘心顺服得最终的奖赏。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他心中知道有一个奖赏在等着他。因为耶稣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你得工价是理所当然的，你忠心服侍神不得不赏赐，不能不赏赐你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服侍的观念，所以我们抓住服侍就有这个观念，我们会越服侍就是越有力量。不是说哎呀很客气，我就是只付出不收，就是不求代价，你就漫无目的。我们神给我们的赏赐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你我在耶稣面前，耶稣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耶稣跟我们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小小的事上我就把很多的事派你管理。耶稣会说，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个是我们 一个服事的人要有的这个心态。我们的对象抓住，我们服事的一些范围从最小的做起，然后我们要有服事的一个期盼，有个报酬。最后呢，不止谦卑服事，还有一个就是要能够接待，有一颗接待人的心。耶稣呢，就立刻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，站在门徒当中，还把这小孩子抱起来说：“你们为我的名接待、招待这个小孩子呢，就是接待我。接待我的呢，不是只是接待我，是接待那个差我来的。我们在教会中，不只是要谦卑，不只要愿意服侍，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胸，能够接待。耶稣在这边对这个接待用了很严厉的话来形容。耶稣说，42节，你如果使这个信我这个小子跌倒，倒不如用大拇指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。就说我们在接待人的时候要很小心，不要使那个人因我们跌倒。接待人也是个学问啊，就是我们接待人的时候呢，不要使那个人因着我们跌倒。耶稣在这边说一个小孩子啊，就是一个刚刚很幼润的，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好像一个新的信徒一样。当一个新的基督徒到我们当中，或者一个慕道友在我们当中决志信耶稣的，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小子，就属灵生命还很幼小。那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人要接待这种人，要把这个人接到我们的范围里，不要让他在旁边在徘徊。可是当我们把他接待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的，不要让他因为我们做的事情、说的话或者我们的行为呢，他就跌倒。我们不跟人家接触还好，你越接待人呢，你的心就开。比如说你开放家庭的话，接待人到你家里住的话，你的坏习惯人家都看到，好不容易。所以当门徒刚要找耶稣说，耶稣说你住在哪里？耶稣说你就来看，对不对？耶稣也不怕他们看，因为耶稣是完美的，他可以接待门徒。所以当我们接待人的时候小心，我们不要使对方跌倒。当然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都不接待人啊，就是都不要接待。没有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说，神要我们透过接待人呢，跟那些人有所接触，透过接待人呢，能够更认识那些人，能够更帮助那些人。求神在这过程中不要使那些人因着我跌倒。接着呢，耶稣用更长的篇幅说，讲到地狱的问题。当然有些人读到这段经文呢，就会很害怕，说哇真可怕，断手断脚挖眼睛的事情都发生，很可怕，读这段经文太可怕，好像去天堂的人都是缺只手缺只脚，缺个眼睛的人进了天堂，很可怕。耶稣是用一个很夸张的话呢，描述一个事实，告诉我们地狱是有的，地狱不是想象出来的，地狱不是想象出来的，地狱是有的地方，地狱是那里是永恒的，因为圣经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地狱是存到永永远远，那地狱跟神的国是相对的，所以在47节说，进入神的国 或者是被丢在地狱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如果你不相信地狱的人，你就不会相信有天堂。那你相信有天堂，你非得相信有地狱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这两个是永恒的地方。圣经在这边，耶稣在这里不是要重点是讲地狱，可是耶稣借着地狱要告诉我们，你我在接待人的过程中呢，不要使自己跌倒，很可怕。我们在接待人的过程中呢，跟人家有接触的时候呢，不要使我跌倒，不要使我的手跌倒，不要使我的脚跌倒，不要使我的眼睛跌倒。如果跌倒了，要去掉。就是说，在我们跟人家接待的过程中呢，要保持完全的圣洁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做事的一些原则啊，比如说我们去探访，对不对？算是有目。新的朋友来，我们去接待他们，去探访他们之类的，第一个去他们家看他们，或者是接待人在我们的家过夜，这些都有原则，是不是？单身的异性最好不要接触嘛，这个是都是常理。你的手要小心嘛，啊，你的脚要小心，不该去人家的地方就不要去嘛，你眼不该看的就不要看啊。接待的过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一个做属灵的领袖，因为他接待人的机会比别人多，在这一点你不要使自己跌倒，你要谨慎说我跌倒可怕性就好像要进到地狱一样。这里不是讲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你要想到这个严重性。严重性是说我如果使自己跌倒的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一个做属灵领袖的，在接待的心上要很小心。最后呢，在接待上呢，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使人彼此和睦。耶稣说使人和睦的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保罗说呢，神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我们，要传给近处的人，要传给远处的人。所以你我做属灵的领袖的人，要透过这个所谓的接待人，使得人能够和睦。你去接待这个人，探访这个人，安慰这个人，那个人，你要使他们能够和睦。我们常常要做这样子的事情。如果有弟兄姐妹，或者是夫妻，或者是亲兄弟或亲姊妹之间有冲突的时候，教会做愿意做成属灵领袖的人，就要负起这个所谓的接待，就是负起这个使人能够彼此和睦。因为使人和睦的是有福的人，这个世界上和睦的事情不是很多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的里头应当像有盐一样彼此和睦。这里有很多很丰富的属灵的教导，比如说盐啊、火啊这些呢，今天不是我主要讲的内容的主题，我也不花太多时间讲地理。可是我要跟大家讲，一个做属灵领袖，你要谦卑，看别人的自己，你要愿意服侍人，最小的事上开始，一杯水这种人家都觉得没有了不起的事情，你要懂得服侍人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懂得接待，接待有技巧，不要让那个人跌倒，不要让我在接待过程中我也跌倒，也不要在我们要更积极的借着接待呢，使人能够 一个教会和睦的教会呢，啊，是魔鬼最怕的地方。一个和睦的教会呢，门都是满的，就门人家挤都挤不进来，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和睦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充满破碎，破碎的关系都是破碎的，所以唯有当和睦的地方是人所向往。那这个呢，是神要给他的仆人的荣耀。你有没有谦卑的荣耀？有没有服侍的荣耀？你有没有接待的荣耀？就是借着这个话彼此来鼓励啊，也提醒我，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够稍微的显露这个耶稣这个荣美，借着你跟我，我们祈祷吧。我们在天上啊，父神。